啊，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爱我这个父神，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要来赞美你。
我们来赞美你。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献上感恩。
为2018年来献上感恩。
为2018年献上感恩。
我们要为这个新的来的这一年2019年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
我们为到2019年新的一年为献上祷告祈求。
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们。
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们。
愿你那慈爱的膀臂包围着我们。
愿你慈爱的膀臂包围着我们。
愿你在你里面我们信心得到坚固。
在你里面愿我们信心得到坚固。
让我们生命被翻转复兴。
我们生命得到翻转复兴。
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健康。
让我们每个人身体健康。
好像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主。
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主。
在你的慈爱恩典当中，我们来服侍你，来敬拜你。
在你慈爱恩典中，我们服侍你和敬拜你。
这时候特别来纪念我们的乔妈妈还有佳美姐妹。
我们纪念特别就是乔妈妈和佳美姐妹。
还有许许多我们也许还不知道的正在卧病在床的弟兄和姐妹。
或者有些我们还不知道正在是卧病在床上面的弟兄姐妹。
求你那医治大能这时候复辟他们。
求你医治的大能复辟他们。
求你那爱温暖他们的心。
求你的爱温暖他们的心。
求你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实行恩典医治，让他们快快的复原。
求你大爱在他们身上来到有恩典和医治，让他们快点复原。
让我们让他们能够再很快地回到我们当中，一同来敬拜赞美你。
让他们很快来到我们当中，来到一起来到敬拜赞美你。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有几个很快简单的报告啊。第一个是一个更正啊，更正，很抱歉，抱歉。
快的更正的报告。
如果打开你们的今天的夹页，今天的这个
打开今日夹页
周报，
周报
啊，你们看到在我们的中间那一行写的是什么？
在中间的行写是什么？
啊，上礼拜跟大家报告说，我们2019年我们的主题是翻转，是不是啊 ？Be the difference。
我哋上上个礼拜讲，我哋今年嘅主题系翻转 ，Be the difference。
那有一位弟兄很好心的跟我来讨论了一下之后，他觉得更上一层楼，也许更贴切。
有个弟兄同我讨论之后，佢话更上一层楼可能更加贴切。
记得有一首诗吗？
记得有一首诗
啊，在唐朝张之涣是不是、啊、写的一首诗？
唐朝张之涣写的一首诗，
就是《登鹳雀楼》。
登鹳雀楼
里面讲到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他讲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意思就是我们如果要看到神的作为，让我们再往上走一步，看到更宽、更广、更大、更美上帝的作为。
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更要上一步，要看到更宽、更广、更远神的作为。
好，今年我们的主题是确定了，更上一层楼。
今年的主题确定了，就是更上一层楼。
那要更上一层楼，我们从哪里开始？
更上一层楼，我们由哪里开始？
我们从祷告开始。
我们从祷告开始。
所以今年的下个礼拜，好，下个周末，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陈道明牧师，为我们准备了三堂非常宝贵的一个特别聚会，培灵聚会，主题是更新的祷告。
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请到这个陈道明牧师来到讲我们一年几三次的讲祷告的聚会。
那我想在三个月前跟大家提过这一次的聚会。
我几个月前也跟大家提过这个聚会。
意思就是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在下个礼拜这整个周末，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早上，是抛开一切的俗物，一切的世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参加这次的聚会。
就是说希望大家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早日，就抛开撇开一切的时间，来到可以来到这个聚会，就参加这三堂的聚会，就更新的祷告。
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一个礼拜当中预备自己的心，在祷告当中预备自己的心，好，来领受从天上从陈牧师来那个宝贵的信息。
亦都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个礼拜预备你的心在祷告，亦都是预备领受陈道明牧师的信息。
也要特别为陈道明牧师来祷告，
特别为陈道明牧师来祷告，
特别是在这寒流当中，真是求神保守带领他，就是带着健康的身体、强壮的这个身体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
特別在這個寒流當中呢，亦都求神保守這個陳道明牧師有健康來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特別呢，我們也請陳牧師，他的廣東話講得非常流利，事實上廣東話是他的母語，我們也請他特別為我們的廣東組的弟兄和姐妹，還有慕道的很許許多的慕道的朋友，在禮拜六中午預備了一堂以廣東語為主的這個布道會。
陳道明牧師亦都廣東話亦都好流利，佢亦都邀請佢我哋喺星期六咧特別有一場係廣東話嘅佈道會，
就在我們隔壁的這個教育廳裡面，
就喺我哋嘅教育廳。
那我是希望粵語組的弟兄和姐妹，你們拿到這張單子，是的，這張是給你們的。
希望粵語組嘅弟兄姊妹攞到嗰張單子之後。
但是您只要记得是礼拜六中午11点钟来到这
儿，就是礼拜六11点钟来到这里。
我是希望每一位粤语组的弟兄姐妹把这张你手中这张单子送出去。
我希望粤语组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将手上面的单子能够送出来。
我们这边有许许多多粤语组的说粤语的这个弟兄朋友们。
我们当中有很多讲粤语的朋友和弟兄。
请你们邀请他们来，一起来，难得有这个机会。
请你们邀请他们来这个报道会，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
我翻到来今天的信息。
在上周的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了神跟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第一场辩论会。
上周的信息就讲到神同他以色列人第一次的辩论。
上礼拜他们所争执的就是神永恒的慈爱。
上一次的信息就是说讲到神永恒的慈爱。
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第二场辩论。
就今天呢，讲他第二场辩论。
题目是献上圣洁的祭。
就说献上圣洁的祭。
是从马拉基书一章六到十四节。
在马拉基书一章六到十四节。
那今天也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都是2019年第一个主日。
也是2019年的第一个圣餐主日，
亦都是2019年的第一个圣餐主日。
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感恩的心，用警醒的灵来纪念，用神的话语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所献上的这个赎罪祭。
让我们有一个感恩和警醒的心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的祭。
好，让我们现在进入经文。
今天的经文。
还没打开。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民呢？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这么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神拣选雅各和他的后裔子孙作为他的长子。
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的后裔作为他的长子，
并且以他永恒不变长阔高深的慈爱眷顾的这个以色列民族，
用他的永恒不变眷顾的爱来到眷顾这个民族。
我们看到神从雅各以降到马拉基这个时代，神的恩慈、神的恩手没有离开过他们。
我们看到从雅各去到马拉基书，神对以色列人的恩慈是没有离开过他们。
神对以色列人唯一的期盼，就是期盼他们能够像儿子尊敬父亲，或是仆人尊敬主人一样的敬畏神。
神希望他的子民就好像儿子尊敬他父亲，或者仆人尊重他主人一样来敬畏他。
神要的只是他子民对神的一个敬畏而已。
神要的就是他子民对他的一种敬畏而已。
我们当中提到一个主人两个字，
这提到主人这两个字，
主人两个字代表是神的名字。
主人这个字是神的名字，
他英文字念法叫做 Adonai，
英文的念法叫 Adonai
Lord，
or Lord，
在旧约当中，主人这个字经常是跟耶和华这个名字一起并用的。
在旧约呢，主人这个字常常跟耶和华这个字一起用。
同时呢，它也含着有父亲的意思。
同时它亦都含着有父亲的意思。
如果将来你们有如果有机会到 Flagstaff 去玩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去 Flagstaff 玩的话呢，
对不起修正一下，到 Sedona 去玩的话，
哦，对不起 Sedona，
那你会看到有一家艺术品店，
有一间艺术品店，
它的名字就是 Adonai，
它的名字叫 Adonai，
所以你大概知道这家店它的主人应该是信神的，
大概你知道这间店的主人是信神，
所以呢神呢跟以色列人之间不但是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父子关系，
神和以色列人呢不单止同他们有一个很亲密的父子关系，
他们之间也有一个主仆的关系，
也有一个主仆的关系，
但是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将他们长大，他们竟然背逆我，
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叛逆我，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以色列人对神完全没有把这个父子之情放在心中，对他们对神完全没有尊敬之意，
所以我看到以色列人对神呢没有这个父子之情或者尊敬之意，
尊敬父亲是表示我们把我们的父亲当作是一个很有分量，他威严，他是有名，他是全能的，
就是说我们对父亲是当应该是一个很威严，他很有分量，还有我们值得尊敬的人，
想想我们小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爸爸，
小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的爸爸，
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爸爸当作是一个这么一个能干这么棒的一个人物，
看到爸爸是一个这么厉害这么有能干的人，
神要的就是我们真是像个小孩子对父亲的那种敬重来敬重他，
神叫我们就好像对父亲的那种敬重来敬重他，
同样的仆人对主人也应该有这种的敬重，
同样的仆人对主人也都有同样的敬重的，应该
神借着马拉基斥责了以色列人这些祭司和百姓，
神藉着马拉基就来到指责这些神的祭司和百姓，
因为他们藐视了神的名，
因为他藐视神的名，
他们拒绝对神应该有的尊重，
他拒绝对神应有的尊重，
他们所做的就如同他们的先祖以扫所做的，
他所做的就好像他先祖以扫所做的，
以扫也是长子，
以扫也是长子，
他原来是长子，
他原来是长子，
可他轻视了，他轻看了他自己长子的名分，
但是他轻看了自己长子的名分，
所以神就把那长子名分给了雅各，
所以他将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
我们再看看以色列人做了些什么，
看看以色列人做了什么，
在马拉基书一章七到八节里面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了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时候以色列的祭司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献祭，
当时呢以色列人是每日来到神面前的献祭，
但他们献祭的态度是非常轻率的，
但他的献祭的态度是很轻率，
他们把什么东西 都拿来献祭了，
他将什么东西都拿来献祭，
有些献祭的东西是被污秽弄脏的，
有些是被污秽或者整污糟了，
有些是瞎眼的，
有些是看不盲眼，
瘸腿的，
跛了脚的，
有病的，
有病的，
这些质量很差的，
或者质量很差的，
完全不合格的祭物，
有些不合格的祭物，
代表这个祭司他献祭的时候他的对神的态度，
就代表这个祭司献祭的时候对神的态度，
不但他对神的态度，他也是对这个献祭这个圣礼他的态度，
不但是对神的态度，也就是对这个献祭这个圣礼的态度，
当时候以色列的祭司和百姓他们对神的态度是完全是在敷衍了事，
对神献祭的态度当时的人是敷衍了事，
我做了就好了，
我做了就好了，
至于怎么做那不在乎，
就怎样做呢就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摩西的律法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些以色列人，
但摩西的律法清清楚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
献祭的时候要用完美无瑕疵的祭物，
献祭的时候要完美无瑕疵的祭物，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献上有瑕疵的祭物就代表这是一个亵渎神的动作，
献有瑕疵的祭物呢就是代表是亵渎神的动作，
所以神借着马拉基告诉以色列的祭司和百姓说，你们的东西我不要，
就神藉着马拉基书就向他神的百姓说，你们献祭的东西我不要，
神悍然拒绝了这些以色列人对他的献祭，
神就直接拒绝了以色列人对他的献祭，
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对你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责，不是吗？
对以色列人讲，或者对你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指责，是吗？
但是我们看看祭司他的反应，
看看祭司怎样反应，
他们强硬的回嘴狡辩。
他强硬的在这里回嘴狡辩。
我们在哪些地方得罪了你？我们在哪些地方不敬了你呢？
我在哪里得罪了你，或者哪里不尊敬你呢？
很明显的，这些祭司即使在耶和华这么严厉的指责之下，他们仍然不承认他们有犯错。
但在先知这么严厉的指责，他们都不承认自己犯错。
他们对神的回应就是我没有。
他神的反应就是我没有。
这些祭司并不是无心，也不是无知的犯错。
他的祭司不是无心或者无知的犯错，
那是明知故犯。
而是明知故犯。
他们知道祭司的条例是什么？
他知道祭司的条例是什么？
他们也知道不遵守这个条例的结果是什么？
他也知道不遵守这条例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还是硬着心去做了。
但他们还是硬着心去做。
所以他们明知故犯。
他们明知故犯。
神告诉他们你做错了，他们还说没有，不是我。
神告诉他说你做错了，但他们说没有，不是我。
所以神大大的对他们发怒了。
所以神对他们大大发怒。
我们怎么能看出来这些祭司和这些以色列百姓对神的态度是这么的心存诡诈，这么的不敬虔呢？
我怎么看到这些祭司对神的反应是这么不敬虔，这么不尊重呢？
我们看看他们对当时候当地的一些首长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看看他们对 当时当权的人怎样一个态度。
他们对当时候 管辖他们这些省长，他们不敢一丝的大意。
他对当时的省长就不敢大意。
他们过年过节，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定拿出最好的礼物来奉承他们。
他过年过节将最好的来奉承他们。
就怕得罪了这些首长。
只是怕得罪了首长。
因为他们也想要过好日子啊。想过好日子。
他们想过好日子。
所以他们一味的奉承在地上的这些掌权者，却忽略了天上的那掌管他们生命的主宰。
他所以就奉承在地上的掌权者，但却忽略了天上的主宰。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祭司和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对地上掌权者的尊敬远远超过天上大君王的尊重。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呢，对地上 君权的尊敬远远超过天上大君王的尊敬。
所以他们在圣殿里的一切的服侍都是敷衍了事，掉以轻心。
所以在圣殿里的献祭都是敷衍了事，掉以轻心。
让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对付他们。
就看看神怎么对付他们。
神发了脾气了。
神就发脾气了。
那神的惩罚要临到了。
神的惩罚临到他们。
在马拉基书一章九到十节里面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所以这时候先知马拉基苦口婆心的在劝这些以色列人民，你们回转吧，跟神求求，让他息息他的怒。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马拉基就劝他们说，你们向神祈求，好好等他熄了他的怒。
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妄想的事，既有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中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人对神如果是存着一个轻慢亵渎的态度，如果还一意的孤行，不愿悔改的话，是会惹神生气的、愤怒的。
所以看到如果人对神有这个敷衍、傲慢的态度、姑息的态度的话，会是惹到神的愤怒的。
神愤怒之后的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神愤怒之后做了什么呢？
圣殿门关起来。
圣殿的门就关起来。
就把圣殿门关上吧。
就将圣殿的门关上。
与其虚假的敬拜，
与其虚假的敬拜，
不如就是完全的停止这个没有意义的敬拜活动。
就不如停了这个无意义的敬拜。
不做还好，
不做更好。
不做，做了反而更惹神的生气。
做的话反而更惹神的生气。
但我们反过来看，
我调回来看，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说了， 神所喜爱的敬拜是什么样的一个敬拜呢？
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神所喜悦的敬拜是什么敬拜呢？
是一个圣洁的活祭，
是一个圣洁的活祭。
最神喜悦的是一个圣洁的活祭，
神所喜悦的是一个圣洁的活祭。
如果我们不把神的命令当作一回事的话，
如果你不将神的命令当作一回事的时候，
祷告就不蒙应允了，
祷告就不会蒙应允，
我们服事就缺乏动力了，
我们服事就缺乏动力，
教会也会失去了活力，
教会也失去活力，
结果呢，教会就在这半生不死的状态下面继续的拖延了，
结果呢，教会就半生不死的状态里面呢继续拖延。
当神一旦离开了教会，
当神一旦离开教会，
人就把神的殿的门给关上了，
人就将神的殿的门关上了。
同样的，当神离开教会的时候，人也把教会的门也关上了。
当神离开教会的时候，人也将这个门也关上了。
今天我们四维回顾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
我们回顾一下，看看我们的周围。
今天在这北美这个地方，
在北美这个地方，
有多少基督教会一间一间的关上了门？
有几多基督教会一间一间咁样关门？
我们想说要探索一下它的原因。
我睇下佢哋嘅原因。
事实上，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了。
事实上，呢段经文已经话咗俾我哋知个问题出咗喺边度。
在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给我们一个警惕。
喺马拉基书嘅时候，以色列人俾咗我哋一个警惕。
让我们记得今天神对马拉基时代以色列人所发的教训。
要记住就系马拉基书时代对马拉基书时代嘅人所发出嘅一个警告。
我们下面来看看神对他的子民、对他的选民是在敬拜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就我哋睇一睇神对佢嘅子民喺敬拜上面有咩期待？
在马拉基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执意的背道而行，
以色列人故意的背道而行，
神也拒绝了他们的献祭，
神亦都拒绝佢哋嘅献祭，
神就不再跟他们来往了，
神就唔再同佢哋来往。
神不跟他们来往有四百年的时间，
神唔同佢来往有四百年嘅时间。
我们说这四百年是神缄默的时代，
我讲呢四百年就神今日嘅时代，
就是神沉默了，
沉默。
但是在外邦人却不一样，
但外邦人就唔一样，
但外邦人因为放弃了崇拜的偶像。
外邦人放弃了他崇拜偶像，
回转归向耶和华，
回转归向耶和华，
神反倒悦纳了他们在神面前所呈现的礼物，
神反而悦纳他在神面前所献的祭物。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你我就是那些外邦人，
你我就是那些外邦人，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神的名被必尊伟大，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神的名必尊为大。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受到尊崇被高举。
耶稣基督的名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都受到尊崇。
所以蒙神喜悦的献祭，不但这个祭物本身要完美无瑕疵，要上好的最好的，
献死神的祭物不但只是无瑕疵，是最好是无的祭物。
献祭者本身，你跟我，
献祭者本身，你和我，
也不需要有神所喜悦的属灵生命，
也都不需要有神所给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看看神不喜悦的属灵生命是什么样子的。
我看看神所不喜悦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马拉基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又说，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又在辩嘴了，又在硬嘴了。他们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 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色列人不但用残缺有病的作为献祭 献给神，
所以以色列人不单止用这个残缺有病的作为祭物献给神，
他们甚至用抢夺来的，
甚至用抢劫回来的。
这抢夺来的它有两个意思，
抢劫回来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野兽呢，他们在抢夺他们被猎物的时候撕碎的东西，撕碎的动物，
一个就是说野兽在这里将猎物撕碎的东
西。以色列人讲说捡个便宜就把这些撕碎被野兽吃过撕裂的东西拿来做献祭，
以色列人就想悭回一些，就捡回一些死了的野兽来献给神。
圣经上讲说这些东西人都不能吃，是啊，丢给狗吃的，
这些东西其实人都不吃的，其实是给狗吃的。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拿这种东西献祭，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我看到以色列人将这样的东西献给神，你看到他的心态是怎样？
难怪耶和华说这些人是要咒诅的，
难怪神会说这些人是要受咒诅的，
要受惩罚的，
要受惩罚的。
那抢夺的另外一个含义是说人用非法取得的东西拿来献祭，
抢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人用这个非法的手段来拿到这些祭物，
神当然不喜悦嘛，
神当然不喜悦。
在很多年前我在教会有一个跟我很熟的一位弟兄，
很多年前跟我教会有一个很熟的弟兄，
他跟我说呢，他跟我们大家分享说他工作赚的钱不够多，
他分享说他工作赚钱不够多，
他仅够生活，
他
刚刚好过日子，
刚刚够生活。
他突发奇想，
他就想啊，
他说呢，与其把这钱拿出来奉献，
如果将钱来奉献，
不如拿去买彩票，
不去买彩票。
而如果彩票中大的话呢，他愿意拿出十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二来奉献给教会，教会就很有钱了，不是吗？
如果我中了的话，我将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给教会，教会不是很有钱呢？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故事？这种说法，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呢？
这是一位弟兄真的故事，他跟我讲的。
他这个是真的故事，他跟我讲。
多年后他后悔了。
他后来后悔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中过彩券。
因为他从来没有中过彩券。
但是我知道，我听到另外一个故事，在西雅图，那个有某一个教会有一位弟兄真的中了彩券。
我也都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在西雅图某个教会，那个弟兄真的中了彩券。
结果呢？
结果呢？
这位弟兄婚姻关系出了问题。
婚姻关系出了问题。
因为他有了钱了。
因为他有了钱。
后来也离开了教会。
后来都离开了教会。
所以，真是圣经上所讲，真的没有错。
正如圣经讲，没错，真的。
我们要拿出最好的，拿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所得最好的，把那出熟的果子，把献上那最好给神。
我们将最好的初熟的果子献给神，
而不是用一大堆其他的想法，用一些走捷径讨便宜，把那些东西拿来献给神，
不是一种想什么办法或者走捷径然后将那些献给神。
当然这些都不是神所悦纳的，
当然这些都不是神所悦纳。
献祭物本身以色列人出了问题，
献祭物本身以色列人是出了有问题的。
但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以色列人对这个献祭本身这个敬畏神的这些礼仪上面，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很苦的差事。
他们以色列人也都对这个献祭本身也都觉得是一个很苦的差事。
他们把来到圣殿当中敬拜当作是一个苦差事了。
他当来敬拜献祭是一种苦差。
甚至用鄙视，甚至用不屑的心情，那种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
甚至用鄙视或者看不起的心态来看这个献祭的事。
因此耶和华再次向他们宣告，
所以耶和华再次向他们宣告，
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
耶和华是万物的造物主，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有至高的权柄，
他有至高的权柄，
列国万邦都要来敬拜尊崇他，
列邦的万国都要来敬拜尊崇他。
面对这个大而可畏的君王，造天地的主，我们的心态岂可轻忽藐视呢？
一个大君王的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的心态怎可以来轻视轻藐呢？
下一次 下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
下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
想一想，你我的心态是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呢，还是应该要换一个心态？
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个心态跟以色列人一样，还是说要换一换个心态？
我们礼拜五晚上是七点钟开始，
我礼拜五晚上七点钟开始，
礼拜六早上中午的布道会是十一点开始，
礼拜六的布道会十二点开始。
打开你的手册，你就知道时间表在这里。
打开这个手册的时间表在上面。
礼拜天早上是九点十五分开始。
礼拜日早上九点十五分开始。
我们还敢用轻蔑的心态来面对对神的敬拜吗？
我仲用唔用一啲轻蔑嘅态度嚟到向神嚟敬拜吗？
因为神说，凡是用轻蔑的态度来敬拜神的，神必要惩罚。
就是用轻蔑的态度来敬拜神的，神会惩罚。
那我很多人都在查经当中，在上主日学当中，都在问旧约里面为什么要以色列人献上生祭呢？
就在查经或者聚会当中，有人会问为什么旧约要以色列人献上这个祭呢？
献祭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赎罪。
献祭主要功能是赎罪。
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里面说，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说，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所以当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吩咐赎罪的方法就是把那完全没有瑕疵的牲畜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这个赎罪的方法就是将完全没有瑕疵的牲畜，
这个牲畜必须是完美无瑕疵的。
这个牲畜是要完美无瑕疵。
那你的下一个问题也许会说，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讲究啊？
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即使天天的、常常的把那没有瑕疵的牲祭献给神，仍然无法解决他们犯罪的问题。
旧约的时代，那些人是日日都来到神面前来到献祭，但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罪的问题，
无法把他们一切的罪给 洗干净，
没有办法将他一切的罪洗干净。
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他以他自己无罪无瑕疵 的生命献在十字架上，
他将他无罪无瑕疵的生命献在十字架上面，
为世人，为你跟我做了这个赎罪的祭，
为你和我作为了成为这个赎罪祭。
他说献上的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
他一次献上是永远有效，
这是神所悦纳的，
这个是神所悦纳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记得一件事，
旧约里的献祭是指向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完美的祭。
旧约的献祭是指向耶稣基督带来完美的祭。
旧约里的献祭是新约十字架的根基。
旧约献的祭是新约十字架的根基。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
为什么我们读旧约？
为什么要读摩西五经？
为什么要读摩西五经？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明白这个以色列人的献祭？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要去明白以色列人的献祭？
因为帮助我们了解十字架，
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十字架，
帮助我们了解十字架上的救赎的目的原因，
就是帮我们了解十字架上面的救赎目的原因。
这是神的智慧，这是对你我的恩典。
这个神的智慧是你我的恩典。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过去以色列人献的是牲畜。
我们谈一讲一讲，就是过去以色列人献的是牲畜，
是完美 无瑕疵的牲畜，
是完美无瑕疵的牲畜。
今天你跟我基督徒不再献这些牲畜为祭了。
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献这些牲畜为祭了。
那我们应该献上什么样的祭，什么样的圣洁的祭来讨神的喜悦呢？
我们应该献上一些什么圣洁的祭来讨神喜悦？
第一个，献上颂赞和悔改的祭。
第一就是献上颂赞和悔改的祭。
我常常鼓励大家在祷告当中，第一个来颂赞我们天上的父。
我经常鼓励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第一样东西就是要颂赞我们天上的父。
颂赞完了，第二件事情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颂赞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
因为这是神圣经说的。
因为这个圣经讲的，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嘴唇的果子，就是你我嘴里应该发出来的祭，颂赞的祭。
就是这个你和我应该在我们嘴里面常常发出来颂赞的祭。
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里面又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詩篇51篇都講神所要嘅祭就係憂，就是憂傷嘅靈，神啊，憂傷痛苦嘅心，你
所以我們，所以我們的口要發出頌讚神的話。
所以我哋口要發出頌讚神嘅話。
我們不但要頌讚神，我們也應當用讚美的話來建造、來鼓勵我們的配偶、我們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和姐妹。
不单只要颂赞神，我们要用我们的颂赞的话来鼓励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弟兄姊妹。
第二个，我们要借着圣灵和真理来亲近神。
第二，我们要藉着这个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
约翰福音4章23节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边敬拜神就是要来亲近神，
敬拜神就要来亲近神。
那神所喜悦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呢？
神喜悦的真正的敬拜是怎样的敬拜呢？
耶稣说是靠着圣灵和真理来亲近神，
就是靠着圣灵和真理来亲近神，
好叫我们能够多多的、更多的认识神，
好让我们多多的认识神，
经历他的慈爱与大能，
经历他的慈爱和大能。
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要别忘了要在行为上面以行善和捐书来荣耀神。
不要忘记我们在慈惠上面就是说要行善和捐书来敬畏神。
在希伯来书13章16节里面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一直鼓励大家奉献出食物，奉献出衣物，来帮助那些弱势的家庭和需要。
所以过去这礼拜我鼓励弟兄姊妹来奉献个食物或者衣物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真的很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我们大厅的那些篮子里面每个礼拜都是满满的。
我多谢弟兄姊妹，就说我出面的篮上面每个礼拜都是满满的。
我相信我们所做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我们所做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不是真的不是用金钱来赎罪，
我们不是用金钱来赎罪，
我们是因着神的爱，我们把神的爱给表现出来，
因为神的爱，我们真的将神的爱来表现出来。
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祭，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祭。
第四个，
第四个，
向主献上自己为活祭，
就向主向献上自己为活祭。
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我们之前提到神所喜悦的是一个圣洁的活祭，
之前提过就是神所喜悦是一个圣洁的活祭。
对，经文上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利未记1章9节里面有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呢，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们每个人祭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祭司。
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祭司要把一切的全烧上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向主来献上燔祭。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主来献上这个燔祭。
燔祭它所代表的，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献上自己完完全全无瑕疵他的生命。
燔祭是代表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献上他无瑕疵的生命。
他把他自己无瑕疵的生命献上之后，成为蒙神悦纳的祭。
他将他无瑕疵的生命献上之后，成为一个蒙悦纳的祭。
这是一个馨香之祭。
这个就是一个馨香的祭。
所以今天你跟我，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基督徒都是神国的祭司。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祭司。
今天神的话是对你跟我，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今天的话是对你我每一个人讲的。
所以我们应当效法基督，把向神献上自己为活祭。
所以我们应该效法基督，向神献上自己成为一个活祭。
把自己当作燔祭，放在祭坛上完全的燃烧。
将自己当成一个燔祭，献在坛上面完全的焚烧。
那我们全然，我们的一生全然为主而活。
我们一生全然为主而活。
最后有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记得。
最后有一句话，希望大家记得。
旧约 是献的是牲畜。
旧约是献这个牲畜。
在新约这个时代，你跟我献的是自己。
这个新约我们献的是自己。
旧约献的是一个死祭，他们把牲畜杀了，献上的是死祭。
旧约他献的是一个死的祭，他将这牲畜杀了来献祭。
新约是献我们自己为活祭。
新约我们献自己是一个活祭。
今天的主题是献上圣洁的祭。
今天主题献上圣洁的祭。
在展望这新的一年2019年。
展望新的一年2019年。
我们的总体，我们教会的总体目标是更上一层楼。
我们教会整体的目标是更上一层楼。
我们过去，在过去2018年，神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根基。
在2018年，神给我们打了一个好的根基。
在2019年，我们在这原有的根基上面，在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根基上面，我们再来更上一层楼。
在2019年，在神给我们的根基上面，我们更上一层楼。
在这里，在这个主题下面，我用五句话来鼓励啊，来督责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
我在这个字下面，我用五个字来到督责或者鼓励大家。
祷告，
真理，
敬拜，
生活，
见证。一个 P 就是祷告，
一个 P 就是祷告，
四个 W 就是 prayer, word, worship, walk 跟 witness。
Prayer, word, worship, walk and witness。
我们从祷告开始。
我们从祷告开始。
所以下个礼拜就是一个培灵的一个特会，这是一个这个全新更新的祷告。
就下个礼拜就一个培灵的聚会，一个更新的祷告。
在未来的几个礼拜，我还有我们的仆人团队，我们将会坐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
未来几个礼拜，我会同仆人团队好好嚟思考一下。
我们在2019年，我们要做些什么？
喺19年，我哋要做啲咩？
我们怎么样做才能让帮助我们教会更上一层楼？
我点样做先能够帮助教会更上一层楼？
更多的祷告，
更多嘅祷告，
在真理上面更多的认识，
喺真理上面更多嘅认识，
更活泼的敬拜，
更活泼嘅敬拜，
有见证的生活，
有见证嘅生活。
我们还要向我们的社区，向全地来传这个基督的福音。
我们在社区和全地要传基督的福音。
是的 ,2019 年。
是2019年。
让我们真的是用 这五个字，这五句话。
我们2019年我用这五句话。
向主献上那圣洁的活祭。
向神献上这个圣洁的活祭。
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家庭，跟主有更上一层楼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家庭都有向神献上这个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啊，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感谢你今天的话临到我们。
感谢你的话今日临到我们。
你的警戒，你的教导，你的劝勉。
你的警戒，你的教导，你的劝勉。
这也临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亦都临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心中。
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哋。
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愿意在跟你的关系上面更上一层楼。
喺新嘅一年，让我哋嘅关系同你真系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用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你。
让我哋用一个敬虔嘅心嚟敬拜你。
让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来寻求你的面。
让我哋用一个渴慕嘅心嚟寻求你嘅面。
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自在的运行。
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自在的运行。
软弱的求你刚强。
我们软弱的求你刚强。
我们缺乏的求你加添。
我们缺乏的求你加添。
我们不足的求你供应。
我们不足的求你供应。
主啊，求你在这一年当中让我们信心更为坚固。
在新的一年，愿我们的信心更为坚固。
让我们一起来活出你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来活出你的见证。
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的心志愿你来悦纳。
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心志愿蒙你悦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